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人曾经问过我，属灵是什么意思？基督徒时常说这样的话，张三不属灵，李四很属灵。属灵的基督徒很容易明白某某圣经的经文，非基督徒因为不属灵，所以很难明白圣经里面许多真理。那么属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请让我们注意在日常生活上怎样用属这个字和属于一词。我属猴指我出生于十二属上的哪一个，这支毛笔属于我，意思是这是我的毛笔。孩子玩的时候一个对一个说，我属这一国，你属那国。丈夫上人介绍他老婆的时候，他说我属于他。我们都明白，也觉得很有意思，不是吗？圣经用属灵这一词用不少次，所以读一读一些圣经的经文会帮助我们明白属灵一词是什么意思。保罗告诉在罗马的基督徒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要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罗马书第一章，意思是保罗要让当地的基督徒得到一些圣灵所赐给他们的恩赐。写信给格林多城的基督徒的时候，保罗有一点责备他们，告诉他们说，在基督耶稣里的真理上，他们还没有成熟，还有很多事情他们不懂，还有很多行为方面的事情他们还没做到。为了表达这个意思，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过，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格林多前书第三章。因此属灵和属肉体是相对的，属灵是好的，是属于神的意思，是过基督徒该过的生活，是时常与神交往，时常研读神的话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保罗劝那些基督徒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意思是他们要追求属于神的恩赐，就是只有神能给的恩典。属肉体的就是那些让人越来越离开神的生活方式，包括过放荡的生活、撒谎、怨天尤人等。但是过属灵的日子就是越来越亲近神，过圣洁的日子，包括爱人、帮助人、荣耀神、接受神的恩典、遵守神的诫命、按照神的教导度日等。属灵就是属于神的意思。在以弗所书里，保罗教导有关属灵的生活，他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耶稣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意思是所有属于神的福气、福分、礼物、恩典、恩赐等都是神所赐的，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之外并没有这些福分。懂得这些福气，接受了这些恩典的人，就是属灵的人，就是属灵的基督徒。属灵的人要过属灵的生活。难怪保罗告诉以弗所的基督徒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第四章。有人问我，小德华，你属什么呢？的时候，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是有时候我开开玩笑，也不完全开玩笑，说我属神，意思是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徒。我也期待可以听见神说，小德华属于我。这个期待就是一个好动机、好心智，让我过属灵的生活。您呢？我是小德华。
使徒行传一章一节，从这个开头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的作者是同一个人，而且使徒行传是作为路加福音的后书，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在世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他的教训，他所行的神迹，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那么使徒行传呢，就是叙述耶稣去世以后，他的门徒，也就是最早的这些被称为使徒的门徒，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使徒行传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的后传，它是他的后书，路加福音是前书，这两本书是同一个作者。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的开头都会提到一个人物，叫提阿菲罗。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今天我觉得我非常有感动的是，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对这个人的称呼叫路加福音是有一点点的变化。在路加福音的开头他称他是提阿菲罗大人了，但是在这里他称他为提阿菲罗。这个人路加以前称他为大人，说明这个人呢，不管他是谁，他是有一定的职位，有一定的地位的，所以路加在称呼他的时候要喊他大人。但是呢，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就把大人两个字省略了。这告诉我们提阿菲罗这个弟兄他和路加的关系有更深的关系。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世上称呼一个人，称呼他的官衔，称呼他的头衔的时候，说明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亲密的朋友的关系，我们称呼的是他世上的职位、地位，这世界所带给他的这些地位、这些荣耀、这些尊崇，我们承认这一切。但是当我们直呼一个人的姓名的时候，我们就是和他本人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在从路加福音到使徒行传的过程中，提阿菲罗大人就变成了提阿菲罗，这一位大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弟兄。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有地位的人，一些在官场上的人，我们也会遇到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所服侍的领导老板，但是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在世界上有提阿菲罗大人，有某某领导，有某某教授， 还有某某老师，但是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弟兄。我们有提阿菲罗弟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主里面的弟兄。这世界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在神里面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会舍弃地上这个世界所给予我们的尊崇地位啊，不管是什么，一切都在主里面没有地位。在主里面真正有地位的是我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我们每一个灵魂都是神所珍视的，也是我们互相珍视的。我相信这就是路加福音的开头和使徒行传的开头给我们的教训。我们不再是某某大人、某某经理、某某教授，我们都是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我们在乎的是我们在主里面灵魂间的关系，我们互相的珍视，因为耶稣他珍视我们每一个灵魂。感谢主。
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想吃公家饭，那就可以故意犯点事儿，被抓关在监狱里，就可以天天吃到公家饭了。其实哪有那么简单？无论古今，如果犯事被抓，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都是让人蒙羞和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尤其在今天的社会，还会留下案底，以后难以找工作，甚至出行无法乘坐飞机、高铁、火车、大巴等交通工具，总之会给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有一次，一个朋友邀请我和他去探监，我因此对监狱的一些情况有了些了解。去监狱探监要预约，还要进行登记。我一听要登记去访者的名字，当时有些犹豫，因为我不想我自己的名字和各样信息留在监狱的探访本或电脑记录上。但因已经答应了朋友，也想着能够让监狱中的人感受到别人对他的爱和关心，同时希望让他能知道我们有在为他祷告，让信仰的福音种子撒在他的心里。祷告后还是跟朋友见面，并一同去监狱了。在路上听朋友说，每个月都要给狱中的亲人送1000元左右的钱。我当时很是纳闷，我问道，不是吃公家饭了吗？里面什么都是公家提供，怎么还会用到钱？朋友告诉我，里面除了有高高的围墙围住以外，其他跟外面差不多。里面有小卖部，你可以买生活用品、零食、饮料等各样东西，特别是香烟最受欢迎。在监狱里面能够承包到一个小卖部，都是要很硬的关系的，而且很赚钱。这简直颠覆了我的认知。伟大的使徒保罗也曾被囚在监狱，当然并不是因为犯事而被抓进监狱，他仅仅是因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在罗马被囚禁时，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有人把信徒的奉献送去监狱给他，因为监狱里也有一些花费。当然保罗的花费跟别人肯定不一样，我相信只是满足简单的生活所需。大家试想，如果教会的牧者被囚禁，信徒往往会做什么？有人可能会逃跑躲避，不敢再聚会，有人会为牧者祷告，有人会想到牧者在狱中的实际需要，心系牧者，想要为牧者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募款。但哪怕款项募集好了，谁愿意去冒险送这笔款项？到监狱后，工作人员问与牧者是什么关系，特别是问是否是基督徒时，该如何回答？ 这些都是一些实际而极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感谢主，保罗被囚禁时，腓立比教会的人员心系保罗，他们为保罗募集了一些钱财，钱募集好了，但谁去呢？当时一个叫以巴弗提的人甘愿冒着诸如路上被野兽攻击、被强盗路匪抢劫等各样的危险，把款项带去给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25-30节，我们看到以巴弗提办这件事的时候还生了场大病，差点死掉，经过一番调养后蒙神的连续，以巴弗提的身体得到了恢复，之后带着保罗的书信返回了腓立比教会。保罗说以巴弗提是他的同工，是一同当兵的，他甘愿冒一切的风险来做这件事，保罗心感被记挂、安慰和爱护，所以保罗交代腓立比教会的人要在主里欢欢喜喜地接待以巴弗提，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信仰是窄门窄路，而且越往后走，这个世界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教会和使徒将会面临更多的迫害和试炼。如果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会像腓立比教会一样心系牧者吗？我们会有人像以巴弗提一样甘愿冒着各样风险去关爱牧者吗？让我们在这些真理中有所看见，并预备好自己，像以巴弗提一样有勇气和胆识为牧者做一些事情，让牧者得安慰，因为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同工，是真正的战友，值得敬重。
人人都有缺点，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而仍旧喜欢您的就是朋友。虽然这句话不算准确的定义，也不能完整的涵盖友谊的深度，但是却能讲出友谊真谛的芬芳。听众朋友，您同意这话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谈谈古今中外都在歌颂的友谊。两个人一些个共同的地方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把朋友永久地联系在一起。有一位前辈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谁到了晚年还能有一位真正的朋友，他是个幸福的人。世上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们碰到个想法相契合的人，友谊就开始形成，像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两个人有共同点，并不表示他们就能成为好朋友。那么我们如何才会成为好朋友呢？友谊切忌速成，要在互敬互信共事的基础上慢慢的交往比较好。终生的友谊总有忠贞坦诚这样的素质，真正的朋友会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彼此付出毫无保留。宁可三两好友，不要大群点头之交，因为好朋友不在多，交朋友能使我们学习如何做别人的朋友，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朋友。听众朋友，古今中外很多人在交朋友这件事上得出了心得与智慧，我相信您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下面请让我跟您分享两三个我听到的友谊智慧。汤马斯·休斯先生说，懂得交朋友的人有福了， 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上好恩赐。交友之道不简单，最重要的是走出自己的私心，赏识别人高贵可爱之处。所以我对待朋友像对待我的书一样，他们的优点我欣赏，他们的价值我肯定。虽然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我不常用他们。圣经的作者上帝曾经指着亚伯拉罕这个人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是他对的地方，也是他好的地方，所以他又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听众朋友，但愿有很多人都喜欢您这位朋友，而且连上帝也把您看作是他的朋友。我是好爷爷，关于友谊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我的痛友，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琼妮。有一首很美的古老灵歌，在激烈地有乳香，能医治人创伤，在激烈地有乳香，能医治醉人的心。当我觉得沮丧，心情郁闷，担忧恐惧时，我就会唱这首圣诗。当我为自己的瘫痪病情担心着，在未来的日子里是否会变得更坏时，我会以这首歌驱走那些负面思想。可是年纪越大越觉得不容易，然而这类诗歌却能给我鼓励。我庆幸主耶稣给了我像圣经所说的夜里的诗歌，当我的轮椅令我沮丧时，他给我另一种鼓励，就是墙上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挂在我办公桌旁的墙上，我不知道这人的名字，也不晓得他的住处，但他却是我的鼓励。让我把原因告诉你。有一次，我们的世界之轮团队在非洲分发轮椅时遇见这个人，当时他躺在房子外头，房子缺一面墙又没有屋顶。所谓的屋顶就是用煤渣块与胶液砌成的，他靠着半边垃圾桶，背靠墙撑着， 这就是他感到最舒适的位置。村里的人都知道他在极大的痛苦中，他是个基督徒，他的需要有时教会会供应，有些人给他酒用来解疼。每天他都躺在那里，当我的队员朋友问他可否为他拍照时，他说，等等，请给我一分钟。他把自己的衣服整理一下，说，好了，现在可以了。看，这个人在极度痛苦中仍保持为人的尊严。问他要不要轮椅，他说不要，他只要我们为他祷告，因为他实在是很疼。罗马书十二章四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彼此互为肢体，有威力吧。神的话告诉我，这位在病痛中的非洲弟兄是与我彼此相属密切连结的，我若战胜了疼痛，对他也有帮助。因此，我把他的照片挂在我办公桌旁的墙上。有些进入我办公室的人会问起这非洲人，以为他照片得以挂在我办公桌旁的墙上，一定是有特殊关系。我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却能与人分享他的故事。一觉得自怜，我就往上看，提醒我这位在病痛中的非洲弟兄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与我相连的，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也是属于他的，不能给他带来负面的受影响。朋友，我想让您看看这个人的照片。穷尼之友的同工已经把照片放在网站上了，请您花些时间到我们的网站上来看看这位弟兄的笑容，让他温暖您的心，正如我一样，因为在基列地有乳香为他预备了。
对于刚刚过去的中秋节，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月饼礼盒，外形有长的、方的、圆的、扁的、雕花的、镂空的，材质有纸的、木的、金属的、缎面的，令人眼花缭乱。无论是设计、构思、制作工艺，无一不精，绝对可以称之为艺术品。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个小的包装盒，然后打开小小的包装盒，撕开包装袋儿，一个小小的月饼呈现在你面前。把这枚小小的月饼从饼托盒里拿出来，掰开，满怀期待地咬上一口，味道在嘴里蔓延的同时，失望也随之而来。这味道跟它的包装比起来，真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于是就延伸出了一个现象，月饼丢掉，盒子留下。当然我无意去批评什么，因为包装是商家的营销手段，好的包装确实让人赏心悦目，能够激起人们的购买欲。可是否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月饼才是主角呀，包装再漂亮，可月饼好吃吗？由此不由得联想到今天的教会，一些教堂建造的富丽堂皇，里面的配套设施应有尽有，去敬拜的人很多，奉献也很可观，看教会真的是兴旺啊。但真的兴旺吗？ 有一些信徒只是把周天走进教堂当作像是工作时要打卡一样例行公事，只要我来了我就可以得平安，不来的话上帝会怪罪的，圣经只要拿在手上放在包里就可以了。看我多虔诚，我每周日都去教堂，随时带着圣经，脖子上带着十字架，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我是基督徒。教堂建造得好，但个人心里的教堂建得怎么样了？教堂里的装备完善，但个人的装备完全吗？会众很多，说明需要牧养的羊多，需要收割的庄稼多，但牧羊人呢？收割庄稼的人呢？他们的装备完善吗？所以，评判一个教会是否兴旺的标准是什么？是场地漂亮吗？是设施齐全吗？是人多吗？是资产多吗？这些都犹如月饼的外包装盒一样，是的，可以让人看起来有一种美好的假象，甚至自我安慰和欺骗自己。其实，里面的人才是重要的，因为里面的人就如月饼一样，不好的月饼包装再漂亮，我们买过一次，尝过后，哪怕包装再美，我相信都不会再去买来让自己吃了难受，想要吐出，更不可能把这样的月饼拿去送人。教会的核心是人，而人生命的改变要靠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引导。外在固然可以吸引人，但人去到教会，里面的人不对，个人戴着面具，虚假相待，互相利用，打造敬虔的人设，形成各种小团体，看似圣洁，却对人苛刻，爱搬弄是非，没有忍耐和爱心，这样的教会自然会让人待得难受。所以啊，教会里头的人是多么重要，他们犹如精美包装盒里的月饼，料好味美，哪怕包装不好，自然也吸引人购买。而如果只是包装精美，材料不好，味道不好，只能是暂时的吸引人。教会也是如此，那只是暂时的繁荣。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无论我们在教会的身份如何，记得，教会是基督的身子，我们每个人是建造教会的材料。神的话语如同一把雕琢的锤子一样，让我们自己首先被雕琢改变，成为一块好的材料，这样才可以在基督根基上建造，才能得赏赐。哥林多前书3:12-14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包装再好，里面饼的用料不好，既欺哄了自己，也欺骗了别人。人要吃的是月饼，对人身体有益处的也只能是月饼，包装盒终究会被丢弃。教会建筑物的外表再好，设施再齐全，但神看重的是里面人的生命。没有对的人在里面，那不是教会，只是一个小的世俗社会。世间的建筑物最终都要被消化，而进入天堂的是不朽的、改变生命的人。
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因为信耶稣而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就是教会。 这几天呢，王姐妹带着她可爱的儿子 Kobe 从台湾来到美国，趁着这个机会邀请他来接受我的访问，看看他们怎么一起经历到神的爱。王姐妹你好。
何大哥您好。
王姐妹，基督徒要常常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一个肢体的生活，请您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高雄跟那里的基督徒交往的一情况。
我在十年前来到高雄，到了一个小学服务，因为刚到那个小学我没有认识的人，那几个基督徒碰面，知道彼此是基督徒，非常的开心，于是我们就自己说我们来组一个团契，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团契生活。
那个时候有几位基督徒开始这个团契？
有三位。
上帝设立教会，事实上是希望他在世上的孩子们能够过一个家庭的生活，就是不要分开来，大家要想办法找时间聚在一起，使得呢我们可以从神或者是从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来得到很多爱心上的帮补，智慧上的帮补。你在这个小小的团契里面，你从其他姐妹得到的力量，
常常听到姊妹很棒的分享，比如说我们接一个新班，还没看过这些学生，但是已经有学生名单了，那我们团契的姊妹她会为每一个孩子提名祷告，即便她还没有看到这些孩子，那希望他们也能够在学校学习的愉快懂事，也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听到这个例子真的是很受感动，好不好请您除了刚才那个之外举一两个例子，你在这个小小的团契里面，你从其他的姐妹的身上得到的好榜样。
好的，一般来讲我们遇到了也比较难处理的学生我们通常都会抱怨，那像我的同事为了要希望他们班上的学生能够是好教导的，而他们在接班级之前都会去庙里面拜拜，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一个神随时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用去庙里面拜拜，那我们就一起常常祷告，为我们的学生祷告，甚至家庭遇到状况我为着家庭来祷告。里面也有一个姊妹是她在空堂的时候她会为每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都不在教室里面，她会为每个座位按手祷告祝福这些孩子，我觉得这真的很美。
你说她会走到小孩子的桌椅的旁边，
是
然后呢
按手在她的座位上祷告，即便孩子不在教室里面。
哇，他会把手按在那个桌椅上面，
是
真的是一种爱心的体现哦。
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灵都与我们同在，也与这些孩子同在。
哇，真的是很美。除了为孩子们祷告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表现爱心的方式？
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李姊妹，那这位李姊妹呢，她还特别订了那个普攻音乐刊，让每个小朋友都有一本，那可以一起来分享。月刊里面有一些神的话语，有很多故事是高年级的孩子看得懂的，那她自己付费订了这个刊物，让每个孩子都有一本，那孩子都很爱看，他们其实都没有让其他人知道，那我无意间知道了，我就觉得哇，感谢神让我能够跟这些那么棒的姊妹同工。对，
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如果您只讲一位您所认识的基督徒，只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位姐妹她怎么样给你带来很大的爱心上面的或者是生活态度上面的这种启发，你会讲哪一位姐妹？
那我要谈到我的好朋友他姓李，那他很特别我觉得他每天看起来都非常的喜乐，那看到每一个人都打招呼嗨，都很开心，你一定会觉得他看起来精神这么好，他每天都遇到很顺利的事情，那其实不然，他其实是非常辛苦，因为他家有一个中风的父亲，那时候他每天都要跟他妈妈交班，因为在家里面就只有他跟他妈妈要一起照顾这个中风爸爸，他 常常告诉我他妈妈白天照顾他，六点就要去交班了、
嗯、
甚至在他爸爸到了后面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他就是大概两个小时就要起来帮他爸爸拍背，那爸爸咳嗽那更没有办法好好入睡，就半夜常常要起来帮他爸爸拍痰。但是我看到这个姊妹非常非常的喜乐，即便她在家里面这么忙，她还是常常会记得帮助别人，如果别人有需要帮忙，她常常就是会带着笑容，然后鼓励每一个她身边的人，关心她身边的人，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她常常跟我分享她爸爸真是可爱极了，她爸爸穿的不像平常的病人，家里一点味道都没有，因为他爸爸是要包尿布，那完全是无法动弹，只能坐在椅子上，然后姊妹要喂他吃东西，然后他常常跟我讲哦，他爸真的好可爱哦，他爸爸昨天吃了些什么，他好爱吃什么。那我从来没有看过家里面有一个这么重病的病人还会一直说很可爱，还会这么喜乐，那真的是太激励我了。
呀，很会帮爸爸打气哈。
是是是，而且真的是很爱他的父亲、
嗯、
那他在这个段时间他还是能够去陪伴一些更需要的姊妹，所以当我们遇到低谷的时候，看到这个姊妹走过来，我说啊没事了我们的事情不算什么。是，
哇，真的很感谢您把这位李姐妹的例子跟我们分享，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环境里面来进行这个团契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挑战？
没错，常常都会有突发的状况要忙碌，对，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互相提醒，就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而且我们也没有去中断它。
王姐妹，神当初在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面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时候，神已经定了旨意要在世界上面成立教会，就是他的家。我相信神看到你们这么重视他的家，虽然人少，但是呢也要让这个家有主的事工能够不断的在你们的团契里面继续。我想给您一个机会鼓励一下听众朋友过团契的生活，你会跟他们怎么说呢？
我的牧师曾经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打动我的心，他说神不要我们孤单的奔跑天路，他给我们很多肢体让我们去过肢体的生活。我非常的期待弟兄姊妹勇敢去成立一个团契，不论你在哪里，在校园，甚至在家是家庭主妇，甚至在工作场所，如果你遇到了一些姊妹即便只是两三个人，但是你不要轻看自己人数少，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就会大大成就你所做的工。所以就勇敢说那我们就可以勇敢的约我们的基督徒朋友，跟他说我们一起约一个时间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来成立一个小小团契。那刚开始我们就只有30分钟，因为就是空堂的时间，但是神带给我的一个帮助跟感动是越来越多。听了我的分享之后，希望听众姐妹如果神有给你这样的感动，不要消灭这圣灵的感动，就可以开始找了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来一起过肢体的生活。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位他还不是基督徒，他也很想参加，那么不是基督徒的话，他能够参加基督徒办的这个团契，
当然非常的欢迎。对，我们都欢迎每一个不论是信的或是未信的来到我们团契生活当中。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看到我们同学成立基督徒团契，我好羡慕，因为他们感情非常的好。那但是呢，我就是因为自己很害羞，那也不好意思说，所以我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基督徒的团契，你很羡慕他们那样子的关系，你不要像我那样子很害羞，你就勇敢说我想要参加你们的活动，我想要去你们的教会，我相信他们都非常乐意带你过去，邀请你过去参加他们的教会或者是团契的生活。
嗯，这两天听到关于你儿子吃东西的一个笑话，可不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有一个很特别的爷爷叫谢爷爷，那位谢爷爷很厉害，他会说中文。我儿子 Kobe 他刚来美国，他也不太会说英文，非常的害怕，所以谢爷爷就跟他开玩笑，用中文跟他说话。我儿子觉得好奇妙，为什么一个外国的爷爷竟然会讲中文，而且讲得非常好，很幽默。我儿子非常的喜欢他，跟他说说话，我儿子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爷爷就告诉他说，你记得哦，你一定要带一个礼物回去，就是多吃一点东西，带一个美国的大肚子回台湾做纪念品。
我记得谢爷爷讲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 Kobe 开怀大笑，笑了好久好久。
有一次晚上他肚子饿，想要吃东西，我说你刚刚不是吃过晚餐了吗？他说可是谢爷爷要我带一个美国大肚子回去，所以我现在还是要多吃一点东西。我觉得孩子好可爱哦。
哇，孩子真的是好听话。王姐妹，你带着儿子到美国来旅游，在百忙当中特别花时间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而且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小故事啊，生活的见证，我们非常感谢你。愿神祝福你们在美国的旅途健康平安。
是，谢谢何大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灵魂的价值。到底灵魂值多少呢？灵魂可以卖给谁呢？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从前有一位化学家，曾经把人体的价值估计过一次，他做了一个这样的结论：人身上的脂肪可以做洗衣肥皂6块，当然身体胖的人可能不止这个数目。磷脂可以做火柴220根，所有的石灰质可以消毒一个鸡笼，人身肉体内所含的硫磺可以杀死一条狗身上的虱子，所含的铁质可以打一根洋钉，另外有盐1把，糖1杯，还有一点阳气。若是把它做成火药的话，可以放1炮。以上各物质以平常的实价来计算，还不到美金10块钱。因此人所以宝贵不是在肉体，乃是在灵魂。生理学家告诉我们，人身上的细胞7年就新陈代谢一次，换句话说，人的躯壳7年死一次，所以躯壳或死或生算不得什么，最要紧的是灵魂得救与沉沦的问题，因为这是关系永永远远的。灵魂可以卖给谁呢？有一位著名的传道人，他一讲到听众非常的多，教堂之内时常不能容纳，只好在野外布置讲台。有一次他在山上讲道，刚好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乘着华丽的马车前涌后赴的路径该处，便停车听讲。这位传道人看见维多利亚王来到聚会的当中，便喊着说： 我现在要拍卖一个人的灵魂，谁出的价钱最高便卖给谁。他接着说道，我听见魔鬼出了一个价钱，说我要用财富荣耀买那灵魂，我给他钱财，叫他一辈子吃用不完，给他世界上最高的地位，但他死了之后，他的灵魂要归给我。这位传道人接着说，我听见主耶稣出了一个价钱要买那个灵魂，他说我要用我自己的血买他的灵魂归我，我甘心背负他的罪孽，替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在世上也许受人羞辱，被人虐待，也许不能过舒适的生活，但我要带他去见我们的天父，住在他的家中。传道人转脸问维多利亚女王说，你愿意将你的灵魂卖给谁呢？女王立刻回答说，我愿意将我的灵魂卖给为我流血的主耶稣。后来这位女王顺服了福音，成了一个著名的女王，英国历代受福不浅。听众朋友，灵魂是无价的，你愿意将你的灵魂归给谁呢？十字架，耶稣的宝血的救恩，你可以信服福音得到救恩，可以使你的灵魂体得到拯救，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人的身体值不了什么，灵魂是无价之宝，灵魂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朋友，让我们仔细的思想灵魂值多少的时候，让我们对前面的日子以及现在仔细的思想，要得着耶稣的救恩。
Jesus' name, His love is burning in our hearts like living flame. For through the loving Son, the Father makes us one. Come take the bread, come drink the wine, come share the Lord. No one is a stranger here.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以及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